是你选车用车的参谋，是你消费维权的帮手，是你汽车生活的朋友。董涛说车，一份长达17年的真诚陪伴。每周一至周五 FM 103.8湖北经典音乐广播，18:30至19点 FM 105.8楚天音乐广播，16:30至17点，涛声依旧，欢迎收听。
欢迎听董涛说车，我是董涛。今天的话题是汽车消费维权呢，欢迎通过董涛说车的抖音号、视频号、公众号、小红书和微博参与互动。易江南给我留言说，涛哥你好，别克凯越仪表台开胶，武汉三环海通光谷别克 4S 店不给换，怎么投诉？他说他刚刚去了光谷三环海通别克 4S 店，店方说过了3年10万公里不在质保范围内，明明这个有召回的，好多人都换过了呀。这个事儿啊，凯越仪表台上板变形是个通病，很多年了，印象中厂家并没有召回，只是 4S 店在质保期内免费索赔更换，所以你这个呢可能时间是太久了， 4S 店不肯免费索赔更换了，可能得付费才能够换新。岛上的萤火虫留言问，涛哥请问新车3个月内发现烧机油，能要求退换车吗？新买的东风风行凌志跑了不到3个月4700公里的时候，发现机油异常损耗，机油尺上都是干的，看不到机油痕迹了，去 4S 店检查，顺带做了首保，没有发现漏油的地方，后来让我开1-2000公里再去检查，1000公里没有明显问题，2000公里的时候机油尺显示已经到了最低位，在 4S 店检查没有拆机油格，只是放油之后用量杯测量只有2.5升，然后给我的意见是从厂家发一套发动机修理包过来更换。要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啊，就是你这个情况它不符合退换车的条件，因为汽车三包法规定7天内的发动机故障可以退换车，像你的60天之内的发动机故障就只能免费更换发动机。汽车三包政策第20条规定，家用汽车产品自三包有效期起算之日起60天之内，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之内，以先到者为准。因为发动机、变速器、动力蓄电池、行驶驱动电机的主要零部件出现质量问题的，消费者可以凭三包凭证选择更换发动机、变速器、动力蓄电池、行驶驱动电机，修理者应当免费更换。第23条规定，家用汽车产品自三包有效期起算之日起60天内，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之内，以先到者为准。因为质量问题出现转向系统失效、制动系统失效、车身开裂、燃油泄漏或者是动力蓄电池起火的，消费者可以凭购车发票、三包凭证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者是退货，销售者是应当免费更换或者退货的。下一个问题，网友慕，羡慕的慕，他反映一个二手车交易欺诈、霸王合同和骗税的问题，投诉的对象是武汉石祥名车会汽车有限公司。事情的经过呢，他分成了4-5个板块来说。第一个呢是非法经营。2024年4月26号，他说他在武汉石祥名车会汽车有限公司以35400元买了一辆二手车。这家公司已经进行了税务注销，但是没有注销工商。咨询12366后，明确指出该店是不能进行正常经营的，该笔交易属于非法交易。第二点是骗税。他说在签订合同之后啊，这家店没有给我们开具发票，但是以收二手车交易税为理由向我收了503元。4月30号咨询12366税务机关之后，得知我国没有这个税种，并且这家公司的税务已经注销，不具备开票能力， 税务机关说这笔费用可以向经销商追回，在追回过程中，这店员就声称发票丢失，并且还对购车者进行了辱骂。2024年5月6号发来一张发票，发票人是港天国际汽车城管理武汉有限公司，发票的金额为2000元，和实际的购车款35400元差距巨大。第三点是刻意隐瞒欺诈，投诉说这个店家呀隐瞒车辆故障，当天店家以免除检测费400元和中介费1000元为优惠，由他们全权负责车辆检测，我们以为是全检，并且没有跟我们说明检测了哪些项目，检测机构是武汉白武市车检，这个车检线上机构呢说已经不做车检了，只做车辆鉴定，那么来检测的是武汉的一个店，并且只对事故火烧水泡进行了检测，收费比查博士贵将近一倍，其他项目都没有做检测。签合同的时候啊，店家依然是要求我们承担所有的中介费和检测费，总共1400元，不存在优惠一说。第四条是霸王合同，车子在第二天发动机就出了问题，依照合同发动机维修应该是各承担一半，但是店家要求指定在德国马牌天顺源店维修，否则不承担他们的维修费，而这个条款在合同上是没有的，并且呢这家店的维修价格是其他的同品牌维修店的一倍以上，问贵在什么地方拒不说理由啊，让我们和这个二手中介公司联系。第五个点是他隐瞒车辆问题，那么他认为在2024年5月6号通过途虎进行检测，发现了好几个车辆故障，一个是催化转换器损坏，二个是电子节气门自适应停止，第三个是喷射时间自适应停止，第四个是四条轮胎磨损严重，还有就是汽车的储物的故障啊。这是一位叫木的网友向我们反映的，他在武汉石祥名车会汽车有限公司买了一辆二手车，引发纠纷的问题。这件事儿呢，我们要通过调查核实之后才能参与调解。看起来最严重的问题是，付款之后，购车者没有取得对等金额的发票，付款35400，发票只给了2000元，而且发票还和实际的销售方名称不符，也就是实际卖车的这个店呢，税务已经注销了，不具备开发票的资质。其次就是指定维修点的问题，因为合同没有约定任意维修点，而这个市场上的维修价格呢，实际上是市场溢价，它没有一个限定固定价格，所以商家他指定维修店呢，其实并没有违反你们俩之间的合同，这一点对于买车者非常不利，除非你在合同里面明确写清楚在任意维修店维修，否则的话店方说我没有不维修啊，我没有说不承担这个维修的费用啊，但是你要在我指定的店来做。至于隐瞒车辆故障问题，作为二手交易啊，除非重大事故火烧车泡水车之外，旧车存在故障问题是非常常见的，投诉很难奏效。总之，如果完全没有二手车购买经验的人，千万不要擅自到市场上去买二手车，很容易踩坑。因为刚刚接到了一个关于购买二手车遇到纠纷的投诉，所以我们花点时间聊一聊二手车交易的避坑指南。很多人对于买二手车是敬而远之的态度啊，因为二手车行业的水实在太深，关于一辆二手车的信息不对称的因素太多，比如说价格、车况、手续安全、衍生的保险、事故、营运等等，如果不懂得鉴别，或者说没有经过认真检测的二手车，即便是行业内的车商稍有不慎也是会踩雷。下面就列举了买二手车的13个注意事项供大家参考。第一个是注意车辆的排放标准，现在全国已经普遍推行了国6排放标准，很多地方城市呢对于国4的车辆是禁止迁入落户的，国5是没有办法上牌的，所以如果想要买国5国4的车呢，建议到当地的车管所核实之后再做决定。第二点是要注意车辆的年检状态，有没有预期年检， 要不然你买过来这个车还没有办法过户。第三点是车辆的使用性质是不是有过营运记录，这个直接决定了车辆的报废年限和二手车的保值率，主要是分为非营运、营运、营转非这三种。一般的普通家用车的使用性质都是非营运。第四点是车牌的变更次数，车辆只要是发生了过户手续呢，就可以变更一次车牌。不过在现实当中，也很少有人会频繁对一辆汽车多次过户。如果一个车有多次变更次数，证明车辆有多次转让过户，车辆本身就可能存在肉眼看不见的隐藏的内伤问题。第五是事故车的鉴定，一般低速的碰撞啊，气囊是不会爆的，爆了那么就是事故车。通常四梁六柱修复整形更换的车，气囊爆掉的、泡水的、火烧的车都属于是比较大的事故车。四梁六柱属于全车最坚硬的区域，一旦动到那些地方，那么整个车身的性能刚性就会破坏掉了。第六是泡水车的鉴定啊，这个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，如果车辆被水浸泡过，即便是经过了冲洗，也是可以通过锈迹来鉴别的。重点观察的是发动机舱内部那些线束的里头是否有泥垢或者水渍，还有内饰下方的金属件，比如说座椅的下方，如果弹簧或者支撑杆有锈蚀的现象，也可能是因为泡水所导致的。因为这些位置正常情况下不会生锈，只有进水之后水汽蒸发才会引起氧化生锈。要检查底盘是不是有明显的锈蚀，如果底盘被长时间浸泡在水里，那么锈蚀的痕迹会非常明显，而且难以消除。泡水车一般会留有维修记录，查一下维修保养记录是非常有必要的。第七点是行驶里程，如果一辆二手车的行驶里程超过10万公里，那么我们就要慎重地选择它。另外有些车的里程数特别的小，比如说好几年过去了，这车才1-2万公里，而且价格也卖得很便宜，这样的像准新车一样的，当然是打引号的，它就存在翻新车或者是库存车的可能，要格外注意。绝大多数的二手车商都会给二手车里程表造假，就是把里程往回调，本来一个已经开了10几万公里的车，他能把它调成3-4万公里来卖更好的价格。这时候我们就要根据经验来仔细观察方向盘、座椅、挡把这些位置的磨损程度，来判断车辆是否真实的公里数。第八个点是交易合同，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，二手车交易必须签订交易合同，这样可以迫使交易双方执行承诺，这是规范二手车交易强有力的措施。二手车交易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和交易一方的刻意隐瞒，很容易引发各种经济纠纷。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，买车前一定要跟卖家签订购车合同，其中要明确规定违约责任，特别是对于不能及时过户的交易，应该在合同里特殊强调。另外，对于二手车车况，买家有权利要求卖家提供详细的证明资料，或者自行联系权威鉴定机构做鉴定。二手车相关的汽车手续也需要在合同中标明交付给买家。第九点是上牌过户，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规定啊，允许二手车在私人之间转让，但必须到指定的二手车办证大厅办理交易手续，否则不能办理过户。对于已经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，现车主必须从车辆交付之日起30天之内向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进行转移登记申请，否则会被罚款。所以在完成二手车交易之后，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及时尽快前往车管所办理过户手续。第十点是车险，二手车原车保险如果没有到期，那么还要过户原来的保险，而如果车到手了，保险没有过户，很可能会存在有车无险的问题。很多买家在买二手车的时候都忽略了保险过户，如果没能及时变更保险，那么出险的时候理赔就会很麻烦。还要特别留意的就是保险的到期时间。第十一点是地方政策啊，包括限迁政策、排放政策、小客车的购买上牌指标政策等等。买车之前首先要对二手车政策有一个了解。第十二条是买车渠道， 二手车交易渠道有两大渠道，一个是线下，一个是线上。线上的很多买卖二手车的渠道不见得多靠谱，各种投诉也是一大堆，什么瓜子、优信、人人，这个等等。线下如果不是内行去买车的话呢，那更是不靠谱了。总之我觉得熟人之间的交易可能会相对而言更可靠一些，否则还是建议去买新车。最后一点是二手车的售后。商务部公布的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规定，二手车经营企业销售二手车的时候，应当向买方提供质量保证以及售后服务承诺。在产品质量责任担保期内，汽车供应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向消费者的承诺，承担汽车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。大家购买二手车的时候要向车商确认后续的售后事宜，以保障后期出现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。以上就是董涛为大家总结的关于购买二手车应该注意的13个事项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感谢收听董涛说车，互动通道是董涛说车抖音号、视频号、公众号、小红书和微博。大家有汽车消费维权方面的投诉，也可以通过抖音号或者视频号的留言区来告诉我。
是你选车用车的参谋，是你消费维权的帮手，是你汽车生活的朋友。董涛说车，一份长达17年的真诚陪伴。每周一至周五 FM 103.8湖北经典音乐广播，18:30至19:00FM 105.8楚天音乐广播，16:30至17:00，涛声依旧，欢迎收听。